原则四，走出直观判断的误区。当用粗略的直观判断法来处理概率时，常常会被它误导。查理芒格。人类已发展出简单的经验法则，称之为直观判断法，使得自己能够有效地进行决策。直观判断法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正常生活中一天所需的各种决策就无法做出。它使人们能够应付超载的信息和计算，及时处理风险、不确定性以及无知。遗憾的是，直观判断法偶尔也会使人做出失常之举。当然，这种失常倾向并非注定，人们倾向于做某事，并非意味着他们总是这样做，也并非意味着学不会抑制这些倾向，或是所有人都有着相同的倾向。包括芒格在内的所有人都必须小心，以免受到某些倾向的伤害，因为这些往往是致命的倾向。如果某些人类活动不属于过去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大多数进化行为，比如投资，那么在此类活动中，直观判断法就很可能会犯下一个又一个愚蠢的错误。理查德·泽克豪泽教授写道，在利用直观判断法时，人们倾向于用其理解的去推断其无法理解的。泽克豪泽在打桥牌和投资方面的决策方法都让芒格很是佩服。偏见源于人类大脑在其自然状态下的非数学性，当他用粗略的直观判断法来处理概率时，就常常会被误导。查理芒格，哈佛大学，1995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詹姆斯·蒙泰尔指出，道理很简单，面对当今世界，我们还不适应，我们是从一个迥然相异的环境中进化而来的，祖先的进化环境左右着我们的思考和感觉方式。我们可以学着将心智切换成其他的思考方式，但不容易，因为我们必须克服自我欺骗造成的对学习的限制。此外，我们还需要重组数据，使之变成更现代、更熟悉的形式，以便我们能够对其进行正确的加工、处理。詹姆斯·蒙泰尔，《达尔文的心智》2006年。直观判断法可以节约稀缺的身心资源，同样的方法有时是有益的，但有时也会让人犯下有害的系统性错误。倾向之利可能远大于弊，否则他们就不会存在，而且为人所用了。考虑到人自身的条件及其有限的大脑容量，这已经是很不错了。所以，倾向根本不会自动被清除，也不应该被清除。倾向并非总是发生，了解倾向及其矫正办法将有助于避免麻烦的发生。查理·芒格，哈佛大学，1995年。要更好地理解芒格，一个方法就是将他的思想与个人的故事联系起来。我以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为例，当时我靠近肘部的二头肌一直轻微疼痛，持续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我的医生认为，这可能是举重物时拉伤了肌肉所致。2013年1月的一天晚上，我睡得正香，突然被双臂的剧痛惊醒，我立刻想到，这可能是一次轻微的心脏病发作，我需要去急诊室。我叫醒妻子，要求他赶紧穿好衣服去开车。在去医院的路上，我胳膊上的痛感开始消失。就在那时，我开始说服自己，胳膊上的痛其实不是因为心脏病发作。我确信自己潜意识里想的是，下周我的日程安排很忙，我现在不能犯心脏病。这次疼痛很可能并无大碍，我可能只是在健身房里伤到了自己。有谁在犯心脏病时不感到疼痛呢？此时我跟妻子说，也许我们应该回家，你要坚持去医院吗？我的妻子坚持要去，于是我们还是去了急诊室。我原本想和他争辩的，但在那一刻我提醒自己，想一想芒格和巴菲特计算风险的方法，从获利的概率与可能获利数额的乘积里减去损失的概率与可能损失数额的乘积。我们正在尽力做的就是这个，它不完美，但它就是这么回事儿。沃伦·巴菲特，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1989年。显然， 去急诊室检查一下我的心脏功能是明智之举，因为即便发病的概率很小，鉴于当时的症状其实并非很小，但万一发病损失可能巨大。想到这个公式之后，我知道我需要去医院。在这种情况下，理性和我的妻子战胜了心理抗拒、乐观和其他消极的决策倾向。结果证明，我的疼痛是轻微心脏病发作的症状。三天后，我进入手术室，做了三处心脏搭桥。实际上，我们都会给自己编造故事，回避事实。即使花了大量时间学习行为经济学，你的技能也可能只是稍稍提高了一点，你总是会犯错。丹尼尔·卡尼曼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行为经济学。他曾说过，有些影响我多半归结为年龄因素，除此之外，我的直觉思维容易倾向于过度自信、极端预测和计划谬误。即使做不到完美，你也可以在避免错误方面稍有长进，与那些并不了解芒格的倾向理论和行为经济学其他方面的人相比，你在市场上就多了一份优势。由于存在与市场有关的手续费、成本和开支，投资是不及零和的博弈。你所购买的某项投资产品，根据定义，那正是别人在出售的东西。除非买方或卖方犯错，否则资产价格将维持不变，且买卖双方将打成平手。换句话说，关于投资的一句老话是这样讲的，你若发现了一个重大错误，那也一定是某个人正在犯这个错误。投资者大多在零和博弈的范围内操作。诚然，随着时间的逝去，几乎所有公司的价值都会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但一位投资者的出色业绩必然会被市场上另外一个人的表现欠佳所抵消。塞斯·卡拉曼，包普斯特公司致股东的信，2005年。例如，如果你理解由行为经济学现象引起的失常之举，而其他人不理解，那么你就拥有了一个潜在的优势。优秀的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会花大量时间思考失常的决策和情绪失误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他人的错误为格雷厄姆价值投资者创造了机会，正如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教授布鲁斯·格林沃尔德所指。很多行为金融学理论证实了本杰明·格雷厄姆原来的推断。花时间仔细了解芒格对一些主要心理倾向的解释是非常值得的。芒格知道他的直观判断法清单远远算不上完整，我建议本书的读者再多去阅读一些其他的书籍和文章，他们不仅是对这个清单的补充，而且详细地论述了直观判断法。在此仅举几个例子，比如心理账户、沉没成本、奇异、遗憾和设计框架。一、奖惩的超级反应倾向。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充分认识到了激励和非激励对改变认知和行为的重要性，但真实情况往往并非如此。比如，我认为，几乎在我成年后的整个人生中，论起对激励力量的理解，我一直是同龄人中的前 5%。 然而，我仍然经常低估这种力量。让我非常惊讶的是，每长一岁，我就会对激励拥有的超强力量又多了几分了解。查理·芒格，哈佛大学，1995年。厄普顿·辛克莱说的最好，他说，当一个人的谋生方式要求他相信 X 时，那么就很难让他相信非 X。 在潜意识层面，你的大脑捉弄你，你认为对真实小我有利的就是你应该相信的。查理·芒格，哈佛西湖学校，2010年。大自然的铁律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你想要蚂蚁过来，那就得先在地板上撒糖。查理·芒格，维斯科金融公司年会，2001年。奖励和惩罚超级反应倾向与心理学家所谓的强化和经济学家所谓的激励有关。这种倾向会让投资出现麻烦。当理财顾问向客户推销理财产品，例如某些类型的年金，因而可以赚到一大笔销售提成时，这种倾向的影响就会非常典型地显现出来。 面对有可能的奖金激励，原本亲切经常虔诚礼拜和心系社区的理财顾问可能会变成一条受了不当激励的鲨鱼。这种激励机制的错位说明了为什么以下做法是明智的：雇用按一定比例收费的理财规划师，并确保他或他没有私下收受回扣和销售提成。芒格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每个人都想成为投资经理人，筹措到最大数额的资金，彼此疯狂的交易，然后从总收入中抽走部分佣金。我认识一个家伙，是一位聪明绝顶且非常精明能干的投资者。我问他，你向你的机构客户讲的回报率是多少？他说 20%。 我不敢相信，因为他知道那不可能。但他说，查理，如果我给他们报一个较低的数字，他们怎么还会把钱交给我投资呢？投资管理业简直疯了。查理芒格，贾森茨威格的专访，2014年。芒格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故事。一位神职人员去世了，他在天堂门前排队准备进入，他前面是一位投资经理人。圣彼得问这位投资经理人，你是谁？做过什么可以让我同意你进天堂的事？此人答道，我是乔·史密斯，我为成千上万的人打理钱财。圣彼得查看了他的名单，对投资经理人说，拿上这件丝绸长袍和金杖进天堂吧。现在轮到那位牧师了，我是约瑟夫·弗兰尼根神父，之前在纽约圣帕特里克教堂服务。圣彼得查看他的名单，说道，拿上这件棉袍和木杖进天堂吧。等等，弗兰尼根神父说，那个人是投资经理人，却得到丝袍和金杖，我就只能得到棉袍和木杖吗？这怎么可能呢？在这里我们基于结果分配，圣彼得说，当你布道的时候，听的人都在睡觉，但他的客户都在祈祷，既能避免芒格前面探讨的这些问题，又能让投资者收益最大化的方法就是利用激励，让理财规划师自食其果，如此才能使其与客户同甘共苦。比如真正负责任的制度是罗马人建拱门时的做法，在脚手架被拆除时，建造拱门的人要站在拱门之下，这就像是自己为自己的降落伞打包一样。查理芒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1993年。每天读新闻的时候，我们都不难发现不当激励损害文明的例子。纳西姆·塔勒布提出了该问题的一个例子和潜在的解决方案。谈到金融监管，我们应强制执行风险共担的基本原则，而不是依赖数千页词不达意的管制条例。船长随船一起沉没，每位船长每艘船概莫能外。换句话说，没有谁应该只沾光不吃亏，特别是当其他人可能会受到伤害时更是如此。纳西姆·塔勒布，2012年。芒格看到了现今存在的这个问题，他反映出的事实是，由于经理人不能自我约束，无法远离可能不道德或违法的活动，法律法规已经将会计师变成了警察，让经理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会是一个极好的起点。芒格认为，构建薪酬激励机制关系重大，如果能有恰当的构架，那么一张值得信赖的缜密网络就得以建立，与这种倾向有关的问题也会相应减少。例如，令人惊讶的是，有多少人未能认识到，如果你事先复仇而不是秋后算账，业绩将会遭到多大的负面影响。正因为不当激励存在风险，芒格和巴菲特才选择自己做薪酬决策，而将几乎所有的管理职责委托于他人。二，喜欢或热爱倾向。钦佩也会引发或强化喜欢或热爱，在这种反馈模式的作用下，其后果往往是极端的，有时甚至会导致故意自毁以帮助所爱。查理芒格，哈佛大学，1995年。芒格认为，人们往往忽略或拒不承认所爱之人的过错，也倾向于歪曲事实以迁就所爱。他认为，我们容易受自己喜欢之人的影响，也许受真心喜欢我们的人的影响更大。对于社会来说， 这种倾向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但在投资决策中，他们鲜有用武之地。你可能喜欢甚至爱你的朋友或亲戚，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把自己的钱托付给他们打理。借钱给亲戚隐含着风险，直接将钱送给有需要的朋友和亲戚通常是比较理想的做法。或者如果你按借钱来处理，那就别期待还有偿还的那一天。接受你借贷的亲友往往会显现出短期记忆以及模糊或选择性记忆。这种倾向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它表现为当人们爱上一家公司的时候，就会错误地投资那家公司，这就是此种热爱的结果。即使你爱你的雇主，拿出自己过多的积蓄只购买这一家公司的股票，风险也是非常大的。有些公司找到一种方法来利用这一倾向，即让他们的销售人员向在聚会上认识的人推销产品。特百惠俱乐部就是这一原理在现实应用中的典型案例。对于这种喜欢或热爱倾向，一直办法是找到一位不怕跟你意见不合的聪明人。芒格喜欢说这句话，如果一年之内你没有在某些对你举足轻重的重大想法上改变过主意，这一年就算白过了。三，讨厌或憎恨倾向，避免邪恶，当他们是有吸引力的异性时尤其如此。查理·芒格，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会，2004年。讨厌或憎恨倾向正好与前一种倾向相反。芒格认为，生命如此短暂，以致不能跟自己不喜欢的人一起做生意。如果由于道德原因，某公司销售的产品和服务是他不喜欢的，那么芒格就会拒绝向他们投资。比如，芒格和巴菲特都避免投资赌场。芒格认为，即使忽略道德因素，讨厌或憎恨倾向有时也会失常。例如，即使求职者就读的是与你母校有竞争的大学，这一事实也不应影响你的聘用决定。考虑此类因素是非常不理性的。换句话说，芒格认为，从道德方面对公司或个人做出评定是合乎情理的，但必须小心，不要基于非理性的因素对公司或个人下评判。家庭成员也不可能置身于讨厌或憎恨倾向之外。在这一点上，芒格引用巴菲特的话，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主要差异是富人可以花更多的时间起诉他们的亲戚。顺从专业人士已经学会了利用这种倾向操纵公众的决定，其中就包括一些政治家和宗教领袖。如果有人企图操纵你的行为，你应保持理性，将对一件事情的感受与对其他相关事情的感受区别开来。如果有人似乎喜欢或欣赏你，那可能是一个诡计，为的是确保你遵从他们希望你遵从的事情。区分一个人是否真诚，所需的技能要凭经验获得。良好的推断通常源于经验，这种经验也包含了拙劣的推断。有些人似乎永远学不会，有些人似乎天生就有良好的推断力，这是人生最大的谜团之一。四，回避疑虑倾向。对于被捕食者来说，在受到捕食者的威胁时，花很长时间去决定做什么，必定适得其反。查理·芒格，《穷查理宝典》，2005年。研究人员认为，回避疑虑倾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如果人们排斥怀疑，那么大脑的处理负担将大幅减少。丹尼尔·卡尼曼认为，回避疑虑倾向属于系统一的活动。迈克尔·莫布森对该活动做了如下描述：系统一是你的体验系统，它是快速、敏捷和下意识的，实在很难控制。系统二是你的分析系统，缓慢、目的性强、有意为之，但有可塑性。当涉及投资时，回避疑虑会让人陷入大麻烦。比如，有人会想，既然可以如此轻易地回避疑虑，那为什么还要调查伯纳德·麦道夫这样的资产管理人？毕竟，他服务的客户很多都是重要人物，他们肯定仔细调查过他的投资经营情况和背景。企业家的信心因回避疑虑倾向而得以增强，通过形成生产力，切实促进经济的成长。 这种信心增进了整个社会的福祉，即使失败的企业家不胜枚举，也不能抹杀他们的功绩。纳西姆·塔勒布评述道，你们多数人会失败，受到蔑视，一贫如洗，但我们非常感激你们为这个世界的经济增长和为他人摆脱贫困而承受的风险和牺牲。你们是反脆弱的源头，我们的国家感谢你们。五，避免不一致倾向。由于不愿意改变，人的大脑得以节约使用运算空间。查理芒格，哈佛大学，1995年。人们不愿意改变，甚至当他们接收到的新信息与其业已相信的信息相冲突时，也不情愿改变。避免不一致倾向是另一个很有用的直观判断法，因为如果在每一天开始的时候都要换成全新的思维，那就需要大脑拥有超强的处理能力才行。遗憾的是，直观判断法通常就是这样，在多数情况下，有益的事情有时可能也是有害的。如果这种倾向与前面讨论的回避疑虑倾向同时表现出来，其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就会雪上加霜。如果一个人投入了大量精力，得出了某个结论或看法，且一旦改变会导致令人不快的事情发生，那么此时抗拒改变既定理论或看法的渴望就会变得尤为强烈。这就是许多专业往往在葬礼之后才会取得进步的主要原因。在许多公司都能发现此类现象的例子，比如拒绝承认个人电脑或手机对其经营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有些人缺乏避免不一致的倾向则有益于社会，例如不受旧观念束缚的创业者有时更容易开拓新的事业。再如某企业高管可能会执着于他们已公开主张的观点，即便事实已经证明该观点是错的，他们也不会改变初衷。若要避免此类麻烦，方法就是要在公开场合谨言慎行。另外要意识到，一旦你在公开场合表了态，你就会对证明其不成立的证据视而不见。这种倾向让人不禁想到马克吐温说过的一句话，今生今世你需要的不外乎无知和自信，然后成功就是囊中之物。有些企业家往往所知不多，想不到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所以偶尔他们真能做成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古语有云，即便是瞎眼的松鼠，有时也能发现坚果。